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Lily，欢迎来到幸福号列车，我们一起搭乘全方位幸福之旅。我们会分享有关事业、财富、家庭、心灵，让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一趟幸福的旅程吧。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呢是陈毅老师，他是一位很风趣的一位老师，每次有他的课程，你会接受到满满的能量，然后他常常会说成为你自己。那我也很好奇哦，为什么他每次上课能够有这么风趣，然后感受到说上课完之后是满满的快乐呢？他也是一位 MCT 的创办人跟 NLP 专业的执行师跟训练师，也是个高阶的执行师。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陈毅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什么是 NLP，什么是 MCT。我在他身上有很多好奇的问题，今天一定要好好来访谈他。我们欢迎陈毅老师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诚意，那真心诚意。对，那这个很开心，今天这个受到莉莉的邀请啊，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什么是 NLP，还有我们创办 MCT 背后的一个心路历程。那刚刚莉莉也讲了，就是说她想要这个发掘这个我的内在啊，内心深处有哪些东西啊，我要说欢迎来挖掘，嘿，挖越多越好啊，对。
老师他帮过好像有600多位的伙伴呢，达成他们的目标，然后启动他们的生命热情，达到他们的幸福人生。这真的是每一个人哦都很向往的目标。那陈毅老师，我想第一个想问你哦，请问一下，可不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们再从你身上挖更多的宝。
啊，我先自我介绍。那我这样讲好了，就是我以前是做什么的啊？我以前是在电视台的工作，然后做电视台工作人员，做记者。之后在电视台嘞混不下去了啊？为什么混不下去？太辛苦了哦。对，因为这个像记者的话，那个叫做24小时待命班的哈。然后就很特别的是，我就去补教界。那在补教界。从行政老师，然后一直做到班主任，再做到数学讲师，然后后面甚至出了这个数学参考书、影音光碟啊，教学光碟。之后又不满足啊，就转战这个所谓的这个成人培训界，然后就当了这个所谓的 NLP 的教练，还有讲师，还有催眠的教练跟讲师。那这个就是我的在一路上面的这个一个工作历程啊。那我本身比较喜欢的是什么东西？就是运动。那我喜欢探索一些，事实上不是我喜欢探索了，我莫名其妙就会被带到一些什么未知的领域啊。所以，举例来讲，就会被朋友带去什么，去当个法师啊。我本身也是一个法师，对。然后我不是发心，就是那种啊，我要造福世界。我要有福同享，不是，真的不是，就是。
老师好真实哦，那就是说好真实。我觉得有一点就觉得，对，比如说哈，我们在学身心灵的，就会有一点用一种说，就是说，内在啦，探索啦。那刚刚老师就还没访谈前，老师讲了一段话，我觉得蛮触动，是确实，有时候我们没有学过的人，讲那些内在的东西，其实很空泛。说真的，真的蛮空泛，会听不懂。但是老师就很接地气，讲的话其实是也是来自于一些，真的是一些以前我们佛家讲的话。但是你用现在真实你走过的路，你去探索，然后你去帮助别人的真实身上去讲出来的，然后可以去让人家去变人生变好，然后从感情的低潮，比如说感情遇到困难啦，还是说家庭因素啦，然后还是情绪不好啦，就是老师就会有这样的这种魔法，好像魔法一样去转变人家的能量变好。其实这个就是你这个是不是你走过了，然后你知道怎么去引导，然后看到他们的困境之后，你知道说哦，你用什么方式去带动他们变成转，他们人生变好，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啊？
是，就是，我们在协助他们的时候，我一开始也是碰壁， 没有人一开始
对，
就
很
是可以
难
做的。
的。
那我会去站在他们的立场想说，什么原因让他们要选择这样子？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操控了我们的命运？那这个操控我们的命运，那就是那个习惯嘛，哈。那他这个习惯会有惯性的情绪、惯性的选择、惯性的思维，所以，我在协助他们的过程中，那因为人数越来越多嘛，所以效率会越来越高，那我就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这个人的习惯，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比较快速的，就是对症下药。那但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技术，而是那个心态，就是那个心态，就是我应该这样讲哈，就是我们常常会跟一种人相处，然后就觉得很舒服，对不对？然后跟他相处完了以后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好像他也没说什么，可是你好像学到东西，你好像成长了，那我觉得那个更重要，那个我叫做状态，能量的状态。那所以我们。你如果说是我们是要协助伙伴吗？我觉得我不，并不像是协助伙伴，我是唤醒他的能量状态，把他的能量状态变高了，变高了。
你老
对，
师
所以
有没有
像，
一个实例来跟我们分享？比如说什么是能量，然后怎么样让他们从，因为很多人就说好，情绪，那很多人就很快就有一些，比如说今天跟某些人闹了口角，那我情绪不好，还是说我跟男朋友还是女朋友今天吵架了，然后拼个你死我活，然后哭闹不得，然后就情绪又降到很低。那老师，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引导他们去转换？因为这个是让他们能够变成更好的情绪嘛，然后更开心快乐。老师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引导
好，这个没有公式的哦。那但
？OK。
是大部分可以用这样的思维去思考了哦。那我现在讲一个故事哈，就是有一次我在线下课程哈，那这个线下课程就是属于那种公开课程，所以来很多人。然后我就来现场那个要示范啦，那有没有人这个有问题啦？就有人举手了啊，那一举手，他说。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觉得他来踢馆的、哦，为什么来踢馆哦？第一个，爸爸妈妈1亿遗产，1块钱都不给他，都给哥哥了。然后第二个，老公，外面有其他的这个女人了啊。第三个，跟儿子关系不好。我一听，哇！
人
他的
生好
上
惨。
中下全部都哇，对，这个还不可怕，更可怕的是，老师，我有2个癌症，都是第三期。
天哪，那个真的对人生
这什么
毫
主
无
意？
目标哎，真的不知道要干嘛。
对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哇，我在台上我在
对，
台上
可
那
是
我就
当下有没有
哇，
很
怎
紧
么进退
张？
两难啊？
你当下有没有很紧张啊？
哎，也没有紧张，我只是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。
OK。
那我就开玩笑嘛，我说好，来，欢迎上台，然后大家都掌声嘛，大家来看我要怎么做嘛，然后我说，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，我就变成易迅，就不是成易，是成易迅啊。那我说这个问题很难解，对不对？那我前面先了解他的问题啊，然后后面我就问他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如果没有这些东西，如果没有这个爸爸。没有老公，没有小孩，没有癌症。我说他现场一听到这个东西，他又哭了嘛。我说好，我知道你难过，我知道你痛苦啊，我都知道。但是你要配合我，你没有配合我，我等下就变陈奕迅了啊。那我是用一个方法叫做幽默让他稍微回来一下，要不然他会掉到他的惯性，他会紧张，他会恐慌我说如果没有这些阻碍，我再次强调，如果没有这些阻碍，你想要做什么？你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？那他就想了很久。那这个我也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，就是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境，如果没这些阻碍，那你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？你真正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？这是很多人都没有去思考过的，甚至死前才会想去，才会去思考。他就说他要去冰岛看极光。 那我就好，走，我们现在就去冰岛。我说我要你现在想象你现在在冰岛哦，那看着整片的极光，蓝色、绿色的，你现在看到了吗？我就指着天花板。啊，事实上我有用点浅催眠的技术了哦。然后他这边看，我说对，现在没有这些阻碍，你看到了这些极光，那么漂亮的极光，在极光下，你会许什么心愿？然后他就看着天花板，然后这个若有所思哦，他沉浸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讲一句话：“我想要有一个人爱我。”哦，然后眼泪又掉下来。第二天，他再来上课，状态完全不一样。第一天叫做打扮得像个阿桑，看起来就是很惨；第二天打扮像个妹子，哇，打扮得很年轻。啊、哦，然后就跑过来，然后偷偷跟我讲话。啊，是老师，老师，你真的好厉害哦！我说怎么啦？他说，事实上哈、哦，有人追我了，只是因为你知道吗？我有两个癌症，我也通电话了啊。我们聊得还蛮开心的，所以他生命这一次有热情啊、哦。那这个就是回复 Lily 你刚才问的嘛？我怎么样调整人家能量状态？我们在心理学的话，事实上有三大变数哦，就是思维。啊，思维的能量，还有情绪的能量，身体的能量啊，那这三大能量，那如果在瑜伽上面的话，有四块对，就是你的 emotion，然后还有你的 body，对，那在身心灵的话，会有一个第四块的，就是更大的那个能量啊，那因为我们是属于比较科学挂的，所以那。一个灵性的东西，我们讨论的比较少。对，那怎么样提升这个能量？简单来讲，就是你的内在是安定的，你有找到你内在的渴望你往你的渴望去走，你看到你的渴望，承认你的渴望，面对你的渴望同时把这些阻碍拿掉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人都说我拿不掉，不可能，能假装吗？假如没有这些阻碍，你会想怎么样过你的人生？啊，那这个时候你光这个一个观念而已哦，整个能量状态就上来。所以像我在处理情伤，也是啊，我在第一时间，这个情伤一发生，我第一时间就要阻断他的这个掉到这个痛苦的情绪里面。所以我用的方法都会是这样子。如果你看，又是假如啊，如果1年内可以让你找到你的灵魂伴侣，那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？我会开心啊，我会快乐啊，他就忘了情商，他就忘了情商，所以我让他往他的目标去靠拢，而不是往他认为的创伤、理由、借口去靠拢。
刚分享这一段啊，就让我想到，就说，哎，老师真的很，就是用很不同的方式哈，我们就现在很多人就哎。就会探索啊，你原生家庭你的创伤，所以呀、啊，你才会今天呐、啊，就是才会今天变成这样啊，你的创伤啊，你的心灵会怎么样？还是说，我说我们讲的说，哎，你前世阅历，你有太多的业力，你有共业，所以什么什么什么，哎，就会让我们的情绪真的会觉得，哦，我就是罪人。啊，我就是不配得，哎，我就是应该要这样，所以我要去承受这些所有的痛苦，这是我应该要这样。哎，那我们的人生好像变得又越来变黑白。哎，那听到刚刚就是听到老师这样分享哦，哎，你用不同的方式呢，你没有去探索，就是原生家庭还是我。遇到的困境是什么？而是你引导，是看到未来的美好。欸，就是你那个目标，你想要让你的人生变得更美满的时候，那我应该怎么努力去达成我现在未来的目标要的？就会看到那个美景。就刚刚老师讲的，就是让我去想象。刚刚你在带这个人的时候，哎，我自己在想象，哎，我的目标啊，我的美好愿景啊。你就会越来越兴奋。那这个老师，这个就是老师像我们说的 NLP 的一个 一个这训练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这是不是属于
对，
NLP？就是老师现在在就是要分享的，什么是 NLP 的一部分？
好，就是关于你的问题哦，我做2点回复哦。第一个，这在 NLP 里面叫做把问题框架变成目标框架。好，我们人很喜欢思考问题，但是你只要掉到问题里面，你就忘记你的目标要什么。好，有一天啊，例如来，我们有一天跟这个伴侣出去开车出去玩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他想说，哇，今天多美好！我们今天玩，我们一定会很开心的。结果可能路上有人车子开过去，没有，叭叭叭叭叭，啊，在台湾很常出现。然后这个开车的老公就生气了，对不对？
开始骂人了，开始骂
乱
那
七八糟，对
个，
啊，台湾社会就是有这种王八蛋。我老婆在旁边又讲，哎呀，啊，那干嘛那么气嘞？对不对？那，啊，我们要出来玩吗？对不对？什么我气？我自己要伸张正义，然后两个夫妻就吵起来了，掉到问题里面，忘记了目标。目标是什么？目标是我今天要开开心心出来玩。从问题牵引到带到目标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关于过去的那些创伤啊什么的，重不重要？哎，我相信是重要的，但是它最重要的并不是创伤本身，因为它已经过去了。而是那个创伤造成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惯性？我原生家庭不好，对，我从小被爸爸妈妈是打，可是他有可能有2种情况，对，因为原生家庭不好，所以我要更优秀，对不对？或是因为原生家庭不好，所以我这辈子就只能这样。所以明明是同一件事情，同一个创伤，有不同的可能性啊，啊。那一个教练协助这个伙伴，就是要带领了他往正向，可以创造正向价值的道路去走好，那我现在讲的这些都是 NLP 的一些经典的技术了。那 NLP 是什么？NLP 发明在大概是1975年哈，距今大概40几年，快50年了。那个时候有一位大学生叫理查·班德勒 （Richard Bandler），那他就是他本身是学电脑，电脑，那所以，那年代学电脑的那是很不可思议哦，那个是很前端的哦。那他，但是他对心理学很有兴趣，所以他就借由各种机会认识那个时候四位大师哦，包含我们都知道的像。萨提亚冰山啊，萨提亚那个冰山家族治疗是，他一生治疗过2万个病患的，叫米尔顿医生啊，米尔顿催眠大师米尔顿医生，然后还有这个完形治疗的，还有沟通的哦，那跟那四位大师学习，然后他用这个电脑的这个思维哈。来去解构这些大师的技术，然后跟着一群伙伴哦，还有一位 John Grinder，这个是他是在 CIA 工作的那个语言专家，然后合作把这些大师的东西解构变成一套系统，这套系统就叫 NLP。那 NLP 的发展呢，像这个学问在美国，他是美国总统学的，好像这个克林顿、奥巴马，还有这个克林顿的夫人，对不对？那个希拉蕊啊。还有富豪比尔盖茨也学比尔盖茨他们公司的高级主管也学，然后这个运动明星也学然后甚至连这个世界第一的成功学大师，对不对这个激励大师安东尼罗宾
他也
他
学
也学，对他就是 NLP 的出来的然后他也学 NLP，他也教 NLP，所以这个 NLP 在台湾呢。除了我们的这个一般人学，因为他的学费说真的也不便宜啊。那一个阶段的话，大概也要5到7万。那在台湾的话，大概可以学到3个阶段：专业执行师、高阶执行师，然后训练师那可以学到3个阶段。然后，这样子也要10几20万，那时间也是要好几年。对，所以台湾的话会是比较属于以前都是比较偏向白领阶级， 公司高管、企业主来学习。那现在已经慢慢普及化了。那在台湾的 NLP 推动有一个问题点，就是说，因为它是以谘商起家的嘛，哦，那个些心理学大师是在谘商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学了 NLP 很难对自己用，自己很难对自己操作，只能对别人操作。所以这个会是一个 NLP 的 bug，所以很多人学了 NLP 就把 NLP 放在旁边，学完了以后就丢掉了。
老
对，
师，我
所以
有
他
问题耶。
很
就我
浪费
想
啊。
跟你请问一个问题是：哎，为什么学了 NLP，有时候我们学习，比如说想要对自己，对不对？先帮助自己，有没有帮助？哎，那为什么 NLP 学完之后对自己没有办法自己使用呢？很好奇耶。
例如你去学剪头发，对不对？你学完了以后，你只能帮别人剪，你要帮自己剪很麻烦，你看不到后脑勺。
这样子啊。
对，所以
原来。
NLP 只有部分的东西，自己对自己，可能他的观念，是可以对方便对自己使用。那我这样讲好了，NLP 有一些专业的技术嘛，几个东西，第一个叫做心锚。心锚就是那个锚，就是那个船锚，用船锚的那个锚。那心锚就是一个情绪的开关。那心锚可以对自己使用。好，那其他的什么内感官调整，就次感源啊。内感官调整就是我们眼睛闭上有没有？我们想象那个画面有没有？它的大小远近都会跟我们的想法有关，跟感受有关。那个基本上很少人会对自己使用。所以 NLP 的技术部分。多都自己要做效果，所以都要重学两两。
那老师这样讲的话，比如说学 NLP 的话，没办法自己去了，自己去对自己有帮助，可是它可以帮助更多人。只说你刚刚讲剪头发，它不能帮自己剪，它可以帮别人剪，剪得更美更好，让别人的人生变得更好，是这样的意思。然后是不是那这样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学 NLP 吗？
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MCT 的发展嘛，就是因为
OK，
我学了这些东西以后，我都花很多钱，然后都把它束之高，那他对他自己反而都没效，所以 MCT 的发展就是在借由这样同样的一个观念里面，这样的技术里面，我们如何把它变成自己可以对自己操作。所以我的课程是自己可以对自己操作。当你自己对自己操作很有效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底气了，你就会很想帮身边人操作。所以像我们有一位伙伴，他这个妈妈有这个老人忧郁症，母女关系不好，他帮他自己操作了以后，哎，自己很有效，就带妈妈操作，就妈妈也很有效，就妈妈本来都是躲在家里面不敢出门。结果现在变成敢一个人，坐个车全台湾这样旅游啊，因为妈妈年纪大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他所以 MCT 它跟 NLP 有一样的东西，但是它是在 NLP 的基础上做堆叠哦，把很大部分的技术简单到可以几秒钟甚至几分钟自己就帮自己做好。
那
所以这是
这样的意
MCT 跟NLP
那这样意思是说，MCT 是一个入门，好像一个入门槛，因为如果一下子跳入 NLP，马上去学，可能会比较，就像你说，学完之后花了那么多钱，没有办法去帮助到自己，你就没有底气嘛，你内在可能说，哎，我自己就没有办法把自己过得更精彩的人生，那我怎么去帮助别人？可能就会比较没有那个信心出来，那你 MCT 就是之前的你怎么样去带这一群想要创造自己的理想人生？那你从这里 MCT 开始着手入门，那你就可以帮助到自己，也可以帮助到自己的家人啊，周遭的人啊。那我觉得这个价值更高，然后再进入 NLP，是不是这样的意思？
哎，我应该这样讲，就是 MCT 不是入门，但是它可以入门，但是 你进来 MC，它是跟 NLP 是做不同面向。
哦，OK。
MCT 像我们的这个单位，我们比较强调的是让自身圆满以后再去做别的，
嗯，
就是
好，
自己改变的。
嗯，
那这是我们的技术水平，我们就是 NLP，只是我们把 NLP 的技术哈，举例来讲，同样一个技术叫做时间线啊，时间线那个我们在 NLP 里面有一个技术很经典的，去改变这个人的过去啊，叫做改变个人过去历史。如果是学 NLP 的话，同样一件事哦，他操作这个个案大概要1个小时到1.5个小时。
嗯
慢15分钟，所以
哦
我会定义 MCT 是什么？MCT 叫做高效率的 NLP。
哦，I get it，现在就是 MCT 跟
对，
NLP，MCT 可以包括 NLP，NLT 没办法包括 MCT，这样对不对？
对，因
因为
为
老师已
NLP
经
的技
创办
太久
了，
太长。
对，因为老师已经融会贯通到。怎么样实际去应用到自身有方，也自身有帮助，也可以帮助到别人。那老师一定接到很多很多的个案，帮助很多很多的人。而且我知道老师常常做一些公益，就是一线上都是几百人在线上去学习他的 MCT，然后他怎么去带动，让人家在老师的那个公益的课程，其实非常大的帮助，是他可以帮助真实去帮助上完课之后，这个能量是提高的。所以现在能理解老师说的 MCT 跟 NLP，现在比较清楚了。所以 MCT 是老师自己从 NLP 创办出来，然后结合你自己本身带动这么多帮助这么多的人，从他的一些。比如说我们说的原生家庭的创伤，还是说他自己本身遇到的很多的困境，然后慢慢走出来之后，透过老师的协助帮助之下，他改变他的人生，成为真的他想要成为的自己嘛？
对，就是我这样子回头来讲哦，我很感谢一件事情。我说我真正的老师是我去付学费学习的老师，我真正的老师都是这群个案小伙伴，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故事不一样。
对，真的。
但是如果我们保持一个很这个真诚，甚至一个恭敬的心，我们不是把对方当病患
对，真的。
哎，他的生命故事，我听到了以后，我们可能会说，哎，有一些地方真的跟我很雷同，原来我也在犯这个错，所以，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很开心，这个我的内在很有能量，很爽。说真的，我要把这个功劳要有一半，我至少要回馈给我的个案小伙。在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好多，所以我才一直在强调，就是说，为什么 MCT 的这些技术，就同样的技术，我们可以做得很快速、很简单，甚至60岁的阿嬷都会，可以很行云流水，就是因为从本性出发，从你的本性出发，这个招是没有对错。
而且我发现还有一点是很轻松，因为在你在就是在咨询这个个案，比如说你在课堂代课的时候，我发现很不一样，跟一般有一些课程不一样，你就把一件很好像不容易的事情，把它变成很容易啊，就这样，你就这么想。那当下可能他当下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转换嘛，但是透过你有引导之后，他一点点的思维转变了，就像你说的，MCT 可以带入，可能几分钟、几秒钟，他的思维就转化了，然后他就可以往这个方向一直朝向这样的一个目标，就未来美好的目标，然后他就一直快乐起来。
对，就是因为他真正影响他的是什么？真正影响他的是我们的状态。
是哦。你现
对
在
对
的人
对，
的状态是不是？我给你
就
脑神
引导
给
的
他
这
的
个人
能
的
量，
状态。对，因为你看哈，就是这很简单的一个 Lily，你今天如果认为我生病了，对不对？
嗯哼。
那你现在看到我，你的表情会是什么？
哦
你问的问题
哦，
就是
我会
什么？
马上，如果今天我访谈陈毅老师，因为我们在就可以 Room 上面可以看到陈毅老师。坦白讲，我今天一看到老师，因为老师真的蛮辛苦的，他来访谈前他已经在 meeting 一两个钟头了，然后我就想，哎，我在想象，哎，他等一下上来应该很疲惫，应该很累，哎，但是我看到老师的状态，哎，好像。哇，神情奕奕，然后很有精神，很有笑容，就感受到他的能量是好的，对，然后就很开心。然后我在跟你访谈的过程，我也没有压力，我就觉得哎，很轻松、很舒服的，可以跟你聊，可以畅所欲言，想我在你身上产生好奇的问题，我都可以随便问。
哇，太好了！那
对。
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哦，能量状态去影响能量状态频率啦，频率。那所以我们在协助个案小伙伴的时候，我的假设前提，第一个，我不认为他有病，我认为他只是在往健康的道路上迈进。第二个，我不认为他有太大的阻碍，因为你看嘛，他认为他生命有阻碍，我再认为他生命有阻碍，那就真的有阻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假设的前提，就是哦，他认为他有阻碍，只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其他的道路。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生活中什么样的人会给我们支持，给我们真的发自内心的支持，就开心的，真的发自内心开心的。那没办法假了，对吧？你要假笑那很难的，那个叫皮笑肉不笑嘛。就是所以当为什么我在课堂上线上100多人、200人有没有然后我都还做集体的这个处理，背后真的不是技术。我觉得背后真正有效的原因是我的笑容，我的这个开心，因为我真的很开心。所以是我的这个开心，慢慢的去把这些低频能量的伙伴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
拉
带
高
上，
了，
对，拉高了以后再给方法，他才有办法。哦，原来我可以这样子把我自己，这个守护好，稳定住，所以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在这里，对。
那他老师的再请问你刚说的在课堂上的时候嘛，因为事后我跟有个朋友刚好他也在线上，我们就在聊，他就说，其实听一听完之后，他收获最大的，就是刚你说的，笑开心，让他整个，他状态就改变了。他就说，我整个状态其实听完也是很累嘛，因为就很晚了嘛，因为你晚上开始听完也是11点多，然后白天他上班，他说其实应该他会很累，但是他感受到他没有很累，他觉得，我就是要笑就开心，他笑就带动他的能量。所以刚刚老师提到的一点，我觉得很重要是。老师的带动，你要带给学生什么？然后老师能够影响学生的什么能量，是在于老师散发出来给学生的是什么？好像是这样的重点呢。
对啊，就是北风与太阳，那你看北风，他只想要得到他想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要拼命吹，拼命吹，拼命吹，要你把衣服脱掉，因为他想要的就是这个旅行的旅客衣服脱掉嘛，对不对？可他越吹越冷嘛，那太阳不做这件事，太阳只做一件事情，做好他自己，做好他自己，所以太阳只负责发光那所以。这样的一个观念很重要的就是，我不是要给学员什么我要真正做好我自己。那你有什么反馈，我会听，但它不会影响我的内在啊。如
好高
果我
深呢，
真的，
老师
对啊。
好高深。那你怎么样？好，我再问个问题，就是比如说很多人来问的、来咨询的，一定都是他本身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有什么什么，就像刚刚我们说的，什么原生家庭的创伤啊，还是情感家庭，一定是过得不愉快嘛。那老师会不会受影响？说有一些人就是会很固执， 那你即使引导他的快乐啊，要好高的能量，他还是没有办法去转能量，你会不会受影响呢？
以往比较会，以往一开始做的时候会。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固执也是他的保护伞，也是他保护他自己的方法。所以，我们硬要去拿掉人家的固执，那是无理的啊，而且粗鲁、粗暴的。
对，没错。
那可是我们要改变他的固执吗？
没办法，很难呢，改
对，
变
就是，
很难呢。
像我在做这个处理方式的时候，我都是会这样的，就是我遇到石头，我相信这大家都会这样做了，就是我遇到石头，我不是要拿什么榔头把它敲碎，或者什么铲子把它撬开，不是，是我绕道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
嗯哼。
所以他固执是他的事啊，是我灵活是我的事啊，所以我的灵活，他是石头，我是水，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共处的，除非我也是石头，两个固执就相撞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他固执，那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他在保护他自己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给他足够的安全感？当你足够的安全感给他，那个固执才有可能改变。对，所以我不去，我的脑袋要把他固执这个东西拿掉了，要不然我就固执了，换
黄老
我固
师
执了。
说的说，我们不要去设定说他是固执，因为固执是我在设定他固执，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另外一个思维，好的字眼来看待对方这个人，不是固执，而是可能
他
他，
在保护他自己，
对，哎，很大的差异耶。
对，很大的差异，就是观念只要微调，事实上就会改变很多。举例来讲，我们人际关系上面的冲突都是来自于什么？惯性哦，
嗯哼，
你脸干嘛那么臭？因为我的惯性不喜欢看到脸臭的人，所以我就生气了，这
嗯哼，
是惯性。所以怎么样在人际关系上面有一个突破？很简单，叫做好奇。他脸那么臭，你怎么了？你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用好奇去取代惯性，那关系就会改变了。妈妈骂我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用好奇，哎，什么了？什么原因让你有那么大的情绪？所以你只是一个观念的微调，行为就可以有很大的改变，效果就可以差很多。
收获很多，老师讲的，诶，我们很多人常常就是看到你给我使什么脸色，我就回你什么脸色，我就不爽，我就是要这样回你，我就要跟你争个你赢我输的哈。老师在讲的说，诶，看到好久，我们好奇问他这个人，诶，你今天怎么啦？诶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？有可能是不舒服，但是就像说的，我们很容易在他的潜意识就是最表层的，看到他表现出来的，我们就要反击过去嘛，哈。但是老师引导了这很棒的一个观点是，我用好奇的心态去看待对方，用温暖的心去暖他的心，可能是因为他今天怎么了，然后我怎么去跟他沟通，跟他去能够理解他。哎，好棒！今天收获很多，陈毅老师的很多这种用。他的 NLP 跟 MCT，他创办出来的这个 MCT 的方式，去引导更多人达成他的目标。那再感谢陈毅老师今天接受我的访谈，收获挺多的，开
好，
心。
谢谢你。
谢谢
哦，
你，
下
拜
次见，
拜。
拜拜。
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与你的朋友分享这份喜悦。也请在 Apple Podcast 给予我们5颗星的评价，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，也是给我们不断往前进步的动力哦。请加入幸福号列车社团，谢谢你，拜拜。